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信心，但是我们嘴上讲有信心，常常碰到事情就跌倒，以至于我们看起来跟世上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信心的理解有偏差，信心的操练有缺乏。上一次仲明弟兄在讲第八章的前面一半，他的主题是讲耶稣的权柄和怜悯。在这个主题之下，他同时也解释了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一个主观意向，也不是简单的情绪感受，虽然说信心当中是有感情的成分。信心最关键的，它是一个客观的，人基于对神的权柄和怜悯的信任而做出的回应。所以上一次的讲到不仅仅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权柄和怜悯，也讲到了患大麻风的人和百夫长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其实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表达出来了。大麻风人的那个信心是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短短一句话，第一，主是认识神的身份，若肯是认识神的主权，必能叫我洁净了，是相信神的医治大能。所以一句话里面，他认识神的身份，认识神的主权，然后相信神的医治大能，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彰显。其实信心没有那么啰嗦的。然后百夫长的信心比那个人稍微长一点点，也不太长。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第一，主啊，认识神的身份，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认识到人在尊贵神面前的谦卑，只要你说一句话，承认神的主权，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相信神的医治大能。简单不简单？简单。但是我学生经常跟我讲说，信心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不复杂但是不容易。这也主耶稣也是这么说的。主耶稣说，那个百夫长，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信心虽然不复杂，但是也不容易。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信心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写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本乎恩的意思是，我们的救恩都是神的工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救恩跟我们做工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救恩虽然不是靠做工，但是我们必须因着信回应神的呼召，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有坚实的信心才能够以免绊倒。然后怎么学习呢？我是做老师的，你们知不知道教学法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学法叫对比法？因为没有对比，很多时候我们就只知道一面，不知道另外一面。所以上一次的经文讲的是有信心的人，今天的经文讲的是信心是如何的容易绊倒。所以从正面从反面 我们就可以学到，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信心的绊倒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在主耶稣基督自己传道的时候就有了，所以现在有的话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们盼望的是要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三个信心的绊脚石，我们可以明白什么问题可以阻挡我们信心的成长，从而让我们可以警醒，从而可以让我们可以通过悔改来建立坚实稳固不可动摇的信心。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真的是创造万有的神，你也是保守一切的神，你是如此的公义信实，你是如此的慈爱怜悯，一切的一切都是基于你，靠着你，也是指向你，因为你是一切的一切。我们是这样的感恩，因为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你也把我们的朋友带到我们当中，让他们可以听到你真理的福音。求你真的是保守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对神你客观的认识。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信心的绊脚石，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靠着主能够有永不动摇的信心。我们谢谢你，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今天的经文正好有三个例子，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例子是主耶稣，讲了一些比较奇怪的话，因为刚才尼利弟兄已经读过了，我就不再读一遍了。但是看到这些主耶稣讲的这些话，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第一，从十八节，主耶稣为什么不喜欢人多？传道的时候难道不是听众越多越好吗？我们做布道会的时候是不是很愿意去请很多很多的朋友来？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很热情的，我们学生团体有时候很热情的小朋友就说，我们不跟他说我们是讲福音的，跟他们是来包饺子的，人就会很多很多了。主耶稣可不是这么想的。第二，19到20节，耶稣为什么对那个很热心的那个要跟随他的文士答非所问？你看他说他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我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我们想深刻一点，好像主耶稣有一个劝退的意思，说你还是省省吧。最后，主耶稣为什么对那个要埋葬父亲的门徒如此的不讲人情呢？这难道是要跟第五个诫命有冲突吗？因为出埃及记写到，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大家听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听到这里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冒犯什么呢？主不是冒犯我们的灵命，主是冒犯我们的常规思维，很不寻常的三件事情。这些事情如果是我或者钟明跟大家说的，大家会怎么样？老实说嘛，会怎么样？会打一顿啊！谢谢，有人很诚实的会打我们一顿，这不是瞎搞吗？对吧？教会人要少一点，然后人家要来说你别来了，你回去算了，现在对吧？人家还说我要回去孝敬，要搞父母，说你不能搞，这还得了？对吧？投票50%就可以去掉了，打一打就算了，起码投票把他们给选下去。但是好在这些话是主耶稣说的，因为我们信神的人都知道主耶稣他永远没有错，大家这一点同意不同意？主耶稣是不会错的，他是要通过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一些对于信心的错误的理解。第一，请问大家，那么多人围着耶稣干嘛？主耶稣在第八章前一半在干嘛？治疗大麻风，对吧？然后一句话，远程治疗，对吧？比现在的人工智能还要狠，远程治疗，对吧？第三个，那个 好像是彼得的岳母生病了，对吧？他一去，哎，老太太起来就给他做饭了，就好了，对吧？所以看到很多的医治，所以这些人围着他，然后主耶稣他是能够洞察人心的，所以他能够感觉到这些，不是感觉，他能够确信这些人来，到底是回应他的呼召的呢，还是为了别的事情呢？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的呼召？我跟大家念一念，我希望大家，我们没有忘了。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他的要点。但是他也当然也治病赶鬼传道，传道是要点，治病赶鬼是证明给大家看我是神，明白了吧？但是很多人都是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很多人就是来，他们来求身体上的医治。这里我们暂停一下，大家觉得我们求身体上的医治有什么不对的吗？有没有？没有什么不对的，没有什么不对的。今天早上我在主日学里面，血流如注，我就很盼望我的这个鼻血能够受到医治，已经有可能有快十天了，流起来就像喷泉一样，一喷搞个十几分钟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原因。而且我以前以为是我自己弄的，其实有的坐在那里它就开始流下来了，非常的快。所以我也要医治，你们也要医治，大家要医治是一件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主耶稣讲的并不是说不应该寻求医治，而是说这些人有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们中国人有个成语， James 可能不知道，但是大家都知道，叫买椟还珠。James 知道吗？果然不知道。买椟还珠是说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盒子，里面放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夜明珠，然后有一个人买了这个盒子的那个珠子之后，就把珠子扔了，说这个盒子好漂亮啊，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买椟还珠的。所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四个字就解释了这个东西。所以买椟还珠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为什么说买椟还珠呢？因为我们当然要医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就算的身体得到了医治，我们的身体终究还是要毁坏的。我这个星期三跟那个我们教授开会的时候，我边上坐了一个老教授，看到我的那个面包，他们都是法棍，我的面包是扁的那种，一般的那种软面包。他说，你怎么有特权搞这个面包？我说，那不是特权，因为我牙齿开始掉了，吃不动，所以我特地请秘书给我点的时候点的是软面包。他比我年纪大，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他说不会再好了，你享受现在吧，只会更糟。他说我前15年一天过得比一天糟，你也会这样。所以我们身体的朽坏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你看刚才你丽弟兄13和18也看不清楚了，跟我一样。大家也睡了，我看的时候每次也是眯着眼看半天，真看不见。所以我们身体的朽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所以身体的医治当然好，但是那个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医治，但是医治不是最关键的事情，他又让他们了解这一点。第二点，那个文士显得很积极，而且显得很真诚，说叫他夫子，对吧？他就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是一个很真诚的事情。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叫耶稣为主的时候，也是很真诚的，大家说是不是？但是大家看一个仔细的一个细节，主耶稣告诉他跟随主的后果，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安身。然后大家看圣经，请问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没有后来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讲完这个话，这个人就退去了，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真的是要跟随一个连休息的地方都没有的主呢，还是跟一个大家都讲呢信耶稣得平安的主呢？ 大家听后者是不是很耳熟？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得永生。咦，谁跟我怎么没有提起来说信耶稣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大家要不要试一试这样去传福音？说来来来，你到我们教会来，我跟你讲，你信了耶稣你就没有地方住了。有没有人这样讲过？没有人这样讲过。我也没有说大家非要这么讲不可，倒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主耶稣很不寻常，跟他说你要跟我的话没地方住，你来吧，那个人就没有了。第三个，主耶稣对那个要埋葬父亲的门徒，他的回应当然不是说不应该孝敬父母，因为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主耶稣是来是成全律法的，所以他肯定不会说要违背十诫里的第五诫。大家同意不同意？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人的父亲按当时的情况来说应该是还健在的，所以当他要等到埋葬了父亲再来跟随主耶稣的话，这都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大家明白了没有？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跟随你蛮好的，但是请你等一会儿，就像我以前一样的，跟随主耶稣蛮好的，等我把经费写好了再说，跟随主耶稣蛮好的，等我把家里的房子修好了再说，跟随主耶稣蛮好的，等我把我的小孩的大学念好了再说，是不是这样呢？是一个拖延，是一个拖延，不愿意马上跟随，他没有理清次序。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说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个先后的问题。所以一个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必定会孝敬他的父母，大家说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不是要拒绝这些人的跟随，而是要通过这些事情告诉他们，仅仅追求世上身体的医治，仅仅是一时兴起的要来跟随，然后那种拖拖拉拉的滞后效应，都是没有根基的信心，都是经不起考验。那大家可能就要问了，那耶稣是不是就弃绝这些人了呢？这么高的要求，谁还能信主呢？如果我们教会的长老跟耶稣学的话，那咱们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了吧？会不会这样想？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东西，叫做时间，叫做时间。主耶稣这个短暂的阻拦是给了这些人以耐心和一个机会，如果他们听进了这些话，他们如果能够停止买椟还珠，如果能够停止对世上的眷恋，如果能够停止在主面前的拖延，他们岂不是就能够建立坚定的信心了吗？当主耶稣告诉我们不是不是不是的时候，同时给了我们时间，难道不就是给了我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吗？回转的机会吗？是不是这样呢？看到没有，指出错误，给予时间，是一个给出机会。因为如果主耶稣不讲，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主耶稣不讲这些，有这些表面的信徒会怎么样？他会有很大的一群，不会只有12个人，其实只有11个人，不会只有这么少的人，他会有很大的随从，看起来很不错，看起来事工很红火，但是有没有永恒的意义？有没有永恒的意义？没有。所以指出错误，给予时间，是主耶稣做的事情，那是对我们信心有益的。我是一个做老师的人，我今天早上还跟佳音讲，我感谢神让我做一个老师，让我有机会经历神。我怎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就想到我可爱的学生们。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系里面圣诞节的那个聚会里面，我有一个学生，还不是我的学生，那时候他们刚刚来美国，还要做一个叫轮转的事情，你要到一个实验室去试验一个多月的时间，看看是不是合适，就像年轻人那个谈恋爱一样，先谈谈恋爱，然后可以 才可以考虑是不是参加实验，双方都要看一看。然后那个学生我还记得端了一盆子的大虾，哎呀，吃的满脸的红光，然后跟我说，老师，听说你的实验室很有趣，我能不能到你实验室来做一个轮转？那个时候还没有来轮转。我说你来吧。轮转完了，哎呦，高兴啊，说你跟别人教的不一样，我觉得你教的很有道理，我一定要加入你的实验室。盛情难却，我没有主耶稣那么有智慧，盛情难却我就收了他。收了他之后，我就发现不一样了。他进了实验室后见了面，他就绕着走，然后跟他讲几句话，他那个小脸他就变红，不是一般的红，是深红，有的时候是紫红，因为他很生气。当年他觉得这个老师与众不同，很有吸引力，等真正来了之后，发现老师与众不同，不让他随大流，非常的让他生气。他说，你这个样子，我什么时候能够一步进入现代化呢？他这个学生在我实验室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像在我这个位置，你们看到后面那个是什么？请大家回头看一眼，看到那个蓝圈了没有？他要我做的是要我支持他在这里一下子就把他投进去。我每次都跟他说，你不能这样投，你得运球，你得靠近一点。他每一次都是红着脸出我的实验室，以至于我隔壁的老教授要劝他说，你还是麻烦你偶尔听一听你的老师吧，也许是有他是对的。他这样才混过了他的毕业。就是这样的，一时的兴起是容易的，一生的追随是不容易的。学生都是如此，我还没有教他们什么东西呢。主耶稣教我们的功课可不是简单的科学研究的功课，那要比他难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盼望当主耶稣基督的话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小脸变红，而这是悔改，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跟随主的信心要求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舒适、保障，甚至家园。弟兄姐妹们，跟随主的信心要求我们放下自己的舒适、保障，甚至家园。然后跟随主的信心要求我们把天国坚定地放在第一位，要远远地先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传统的一切要求。跟随主的信心也告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全备，不要像世界上的药物广告或者是信用卡的合同一样的。药物广告你们知不知道，疗效大张旗鼓，讲到副作用的时候是用快速的语速叭叭叭叭叭讲，也许你会头疼、脑热、拉肚子，也许会死，很快就讲一下，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合同里面是前面那个所有的啊 ,2% 的回扣，什么东西都是大字写的，然后后面那个 APR 24% 的利息是小字写的，对不对？然后晚交的那个罚款50块钱是小字写的，每年的粮费200块钱是小字写的。请大家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像世上的广告这样来做，要全备，但是也不要忘记讲福音的大能和福音的美好，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不要把福音把它给便宜了来买。然后我们对主耶稣这些负面的教训，我们既要警醒也要喜乐。我就怕大家完了之后就心里就忧忧愁愁的，就像那个有一个青年人一样，他就离去了，就像这个刚才讲的那个文士一样的，就没有后来了。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因为真经通过烈火燃烧之后就能够去除杂质，就能够炼尽我们那纯全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欢迎这样的挑战。第二点，我们的信心要经过狂风暴浪，狂风暴浪。啊，今天王伯伯不在，王伯伯跟我经常有的时候讲这件事情，两个人讲得兴高采烈的。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圣经的文采，圣经的文采，因为圣经是真理，有很多，而且圣经的文采也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也是个写文章的人，这个啰嗦呀，啰啰嗦嗦，啰啰嗦嗦的，不着边际。你们知不知道？哦， 请转到下面那个风暴的那个。风暴的这个经文一共是有五六节的样子，五六节的样子。这么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有无数个转折和张力。你们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我给你念一念你就知道了。第一个问题是说，门徒跟着耶稣怎么还会有风暴？你们有没有想过第一个问题？第二，风暴大到船都要被波浪掩盖了，耶稣居然睡着了。你们有没有人每次说这都觉得匪夷所思啊？我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大家要记得，耶稣是完全的神，但他也是完全的人啊，他是受肉体限制的。一说到肉体限制，我跟你们讲个事情。去年夏天我跟江阴去阿拉斯加的时候，我们出海去看冰川。刚开始开的时候是在海湾里面开，风平浪静的，一点事都没有。但是我们也没有去远海啊，刚刚出了那个海湾，就真正的海，进入真正的海域，就在那个边上面有了一点点小的波浪，船就开始颠簸起来了。然后你们猜猜看，满船都是什么？满船都是脸色惨白，拿着呕吐袋，眼神呆滞的人，比比皆是啊！感谢神，我不晕船，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好可怜，各种各样的，真是不行不行的。然后还没有讲完，这个算什么风浪？这可不是刚才那里面讲的那个风浪，刚才讲的那个风浪像一个电视节目叫 Deadliest Catch，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节目？就是致命的捕捞。致命的捕捞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渔船在白令海峡里面抓大螃蟹，可能是 king crab， 那个大螃蟹，最大的螃蟹。那里的海浪可不是我们去看那个看冰川的海浪，那种海浪是那个海浪整个是打过整个的船冲过去。你如果站在，你们知道每年抓螃蟹都死不少人，是拿命来换，真的是 deadliest catch， 一冲下了海，你命就没有了。而且有的时候那个船头碰到了海浪之后，那个船头就是这样就越来越高，你站在脚上你也没法站，你就会滑下去。就像那个Titanic滨海沉船里面一样，最后整个船就竖起来那种感觉。这种浪里面你站都站不稳，你怎么睡得着觉呀？所以这也是匪夷所思，主耶稣居然睡着了。第三，门徒们也很古怪。
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这不是很混蛋的两句话吗？第一说主啊，救我们，那你们就信了吗？后面说又要丧命了，所以你到底信还是不信？是不是这样的？第四，耶稣也很奇怪，请转到下一页。你说这么大的浪，麻烦老兄你先把那个浪静了吗？我们的主要先说话，先要批评门徒们，是不是？批评完了再去平息风浪，有意思吧？有没有注意到？你不信试试看，你来跟我讲你们家里的困难，我先批评你一下，你试试看，你肯定一脚把我踹出去，是不是这样的？好，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他就不先解决问题，他先跟你讲话然后再去。OK， 这都搞定了，然后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为什么要稀奇呢？主耶稣难道没有在他们面前治病赶鬼讲道吗？难道还需要再一个证明来证明他是什么？有意思吧？我现在讲完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短短的几句话很有趣啊？里面有好多故事，好多内容我们可以思考。第一个，门徒跟着耶稣怎么还会有风暴？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江阴跟我讲，很多时候查经的时候，那些牧道友就问说，如果有神怎么会有苦难？大家听说这个问题没有？如果有神怎么还会有苦难？我们基督徒也喜欢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的？哦，还有一些名嘴在电视上也大言不惭的解释这样的问题，大部分的人不好意思的回答都不是按照圣经的回答，很多人的回答都不是按照圣经的回答，只是希望解释解释能够安慰一下人心而已。麻烦大家 不要去听那些心灵鸡汤一样的回答，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但是问了问题最好要用圣经来找答案，而不是听那些稀奇古怪的回答。其实很简单，没有苦难我们都悠哉悠哉的，哪里会有机会经历神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不经历一点事情，我从来不相信任何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学过任何一个功课不是因为经过了一个麻烦之后才学会的。我也许你们的心比较平和一点，你能够不经过事就能学会，反正我是学不会的，我是不挨揍我就不会明白，所以习惯了之后我就欢迎，我不是说我故意要找麻烦，但是我欢迎这样的苦难，我也欢迎弟兄姐妹们认识到这一点，要来欢迎苦难。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没有第二点，第一点就没有意义。第二点，哪一个苦难里面主没有与我们同在？主是在船上跟他们在一起，没有说把他们送出去搞麻烦，他自己在边上安静地坐着。第三，看那些门徒的反应，我也知道你们一定这样，我也这样，哪一个苦难没有揭示出来我们内心深处的小信呢？我们经常以为自己信了，然后神就说，哦，来试试看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发现是坚？我们信心的坚定是没有底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了，然后就有一个新的事情到我的面前说，现在你看怎么样呢？第四个，我们的小虽然小信，请问大家哪一个苦难主没有胜过呢？弟兄姐妹们，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个苦难主没有胜过吗？也许最后主给的不是我们希望的一个结局，但是主是不是胜过了苦难呢？最后，哪一个苦难没有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更加信靠神呢？这些小朋友们经过了这个海上的风暴之后，他们对主的认识是不是又更加深了一层？因为这个主不仅能够治疗人身上的问题，既然连整个这个宇宙这些东西他都能够控制，都能够平静。最近神给我一个我不想承担的麻烦。刚才讲到我很多学生都是乐颠颠的进来，然后就很困难，但是这个学生更特别。这个学生是一个女生，她已经在实验室三年半了，一事无成。因为她是一个本科生的，希望上上课想一点脑子里的事情，不做实验就能够把实验做出来。所以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我有的时候也跟他直接说，我说你啊，就像有的家里的小朋友一样的，你知道家里的小朋友搞很多的噪声，叮铃咣啷跑来跑去的，你担不担心？我不担心，我看得见他，我知道他在干嘛，对吧？最怕的小朋友是进了厕所之后一个小时之内没有任何的声音。有经验的爸爸妈妈跟我讲讲，你当你把门打开，厕所门打开的时候，你将看到什么？多半你会看到汪洋大海，你就等着收拾吧。我就跟他讲，他笑笑，我说那你就多来找我吧。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又是杳无音信。然后去年他十月份生了个孩子，生完孩子之后那个有一个叫英文叫 maternity leave， 产假快结束的跟我说，他说老师啊，我的先生要搬要到 Richmond 去工作，所以呢我们打，而且不是 Richmond 的那个 shop pump， 不是西边这边，是远的那一侧。他说我们打算搬过去，这样呢有助于我相夫教子。弟兄姐妹们怎么办？一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让他这样下去，但是我也见过很多 脸色惨白，浑身难过的第八年的研究生，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你不该做这个事情，或者你不想做这个事情，没有人说这句话。因为世上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有一个整个叫 program， 他们不愿意学生流失，因为对他们来说很不好看，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学生拉呀拉，有的学生我感觉都是抬出去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人？我如果不是基督徒我也这么做，但是我是基督徒，我起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选择。然后就去跟系里的那个管这方面的人去讨论这件事情。他说你想也不要想这件事情，说实话的意思。他说你一旦说了实话，你就会万劫不复。你看看有多难看，人家刚刚生孩子，你跟他说不要再读研究生了，人家就会说你歧视女性，歧视生育，不支持学生，你以后不要想再招任何的学生了。难不难？我跟大家说，我上一次讲到跟大家讲实验室经费很困难，我从来没有经费困难睡不着觉过，但是我这个学生睡不着觉，因为我知道不说会冒犯神，说会冒犯人，没有一个好的出路。然后他还躲着我不肯到实验室来，所以我终于求爷爷告奶奶，先祷告，先求神，然后求他到实验室里来。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我特别注意到没有跟他面对面的坐，我跟他肩并肩的坐好，我说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来一起把你最重要的事情一点一点的列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列，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生活，你的健康，你的时间的分配。我跟他说我是不会帮你做决定的，你只要愿意做我总是支持你的，但是我还是要请你看一看老师跟你一起，我问你答，我们列下来的这些答案。列完了这个答案他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担心，不是因为你说的话，他说我认识到了，我其实不想念博士。当时那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后来他回来又跟我谈了一次，他跟我讲，他之所以来，为什么来博士，来念博士呢？因为他当年在一个公司里做技术员的时候，发现那个工作的话，对他的大脑没有任何的挑战。这个小孩子的脑子挺清晰的，还是挺会思考的一个小孩子。所以呢，他就以为来读博士是一个早九晚五，稍微比那个工作困难一点点的小事情，也没有人跟他说其实不是这样。 PhD 是一个996的工作，不好意思， PhD 是一个996的工作，而且做博士跟一般不一样，做本科的时候是人家告诉你答案你记住就可以了，做研究生的时候是困难至少两层，三层应该是，第一没有答案，第二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都不知道，第三没有技术，你什么都得从，真的是一团黑，跌跌撞撞，这就是做博士的根本点。因为我们是要挑战人类知识的边缘，我经常跟江燕抱怨说，神创造的时候忘记给我们留张图纸下来了，否则就简单多了，或者神啊，你把那个基因名字告诉我就好了，你告诉我嘛，因为我实在搞不清楚是哪一个，明白了吧？因为真的很困难，所以他当年来读博士是一个误会，所以现在把这个误会的解除是他的一个解脱，一个释放。自从那个谈话之后，我就感觉他这个人吧，就轻了。你们看到过沉重的人没有过？对吧？每天看到我躲着我，微微说高兴了，看见我也打招呼，这回不躲着我了。所以我用这个来跟大家讲，就是说，神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风暴。你以为你会教学生了？你会不会辞退学生？ 而且不以自己的意思来辞退学生，你要真正的跟他摆事实，让他自己能够看得到。而且最后他的原因还是他自己找到的，我也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个时候，早年就错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所以我也说明我的老师还是没有做好。你想我这个问题三年半之前就可以问他了，但是我还是没有，不知道，也是缺乏信心，不敢问这些问题。除了为学生担忧之外，我其实也为教会的事情担忧。跟大家坦诚，我担忧三件事情，还蛮实际的。第一，我担心我们教会当年是因为非法移民，现在在申请庇护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我不是做一个法律的一个评论，我只是很担心他们。因为如果真的是法律领导的话，很可能他们可能就要骨肉分离，要等很几年，还有好几年才能回来。美国移民又慢，我担心这个事情。第二，我也担心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有很重的疾病。因为我自己是做癌症研究的，我对癌症的凶猛程度比你们理解的要深刻的多得多，大家同意吧？所以你们担心，不好意思，我比你们更担心，因为知道它的凶猛程度，知道对人的身体的伤害程度有多么的大。第三个，让我更最睡不着觉的是，教会里有很多结，我们教会有很多结，要把这些结打开来，同时还要不伤害弟兄姐妹们，还要让弟兄姐妹们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别人。这里面有多少个伤害都纠结在一起。你们觉得我是干这样事情的人吗？没搞过。我跟大家讲了无数遍，我跟江两个人都搞了这么多年，31个人怎么搞？是不是这样的？没搞过。所以有一天祷告会了结束了之后，有好心的弟兄姐妹说，总会你最近看起来老了不少，要小心一点，不要就挂了。然后我学生也跟我说，老师说你原来没有白发的，现在白发出来了。嘿，我也没客气，我说都不是因为你吗？我才白了头发。他也就笑笑，也就 take 了。但是这段经文对我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当我看到主耶稣在这段经文睡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我还是小心，把这些事情都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后来我祷告之后，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了主耶稣基督，我就凭着信心，我最近几天我都睡着了，所以是睡得着的。风暴是可以帮助我们睡觉的。第三个故事是讲属世的需求，属世的需求。第三个故事是比较长的一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但是今天我就不一一跟大家分析了，我们就注重于信心这件事情，比较快一点，这样可以结束。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这里面讲到主耶稣赶出一大群非常凶猛的鬼。怎么说这些鬼凶猛呢？没有人能够通过鬼附之人霸占的那条路。有人站路你们看见过没有？但是有人狠一点冲就冲过去了，对不对？但是没有人能够通得过鬼附之人霸占那条路，说明这个鬼是极其极其蛮横的。而且呢，鬼很多，因为是一大群又凶猛。而且这些鬼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些鬼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鬼把耶稣认出来了。所以他在喊叫的时候，周围人那个放猪的人听到了。而且最后是主胜了还是鬼胜了，大家记不记得？谁赢了？主赢了还是鬼赢了？当然耶稣赢了，赶走了，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放猪的人很不正常？他应该怎么样呢？如果你放猪的是，你是放猪，你会怎么样？像百夫长一样的拜主我的神啊。放猪的人逃进城，有没有注意到放猪的人没有拜主，而是逃进了城。然后合城的人迎接耶稣之后也没有央求他，嘿，正常的人说你留下来吧，我们还有别的麻烦，是不是这样的？说央求你，你还是离开这里吧，离开这里。 问题出在哪儿？你们猜猜看，问题出在哪儿？什么？什么？爱财，对，其实就一个字，猪，猪，放猪的猪跑了，他担不了这责任，对吧？然后和珅说：“我损失这么多的猪，好像是有2000个吗？是吧？别的是不是说有2000个猪？确实，首先大家不要乱笑，2000多猪是很多猪，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可能倾家荡产来，说不定好几家倾家荡产，说不定不是一家的猪，哪家人家要养2000个猪，说不定全城的猪就请那个人在那儿放着呢，那全城的猪都没了，是不是？身家性命呢？身家性命呢？”但是大家先不要笑，但是仔细想想，这些人是蛮可悲的，他们为了猪，确实很多的猪，但是他们为了猪而赶走了猪，他们就与永生失之交臂，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为什么叫大家不要笑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很多的猪。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猪它本身不是坏事情，因为如果是坏事情我们也不怕，大家是不是这样？如果就是说说谎不好，不要说谎了，我们都能够学，也不容易学，但是也能够学，因为很明显，是不是这样呢？但是猪它是好事情呢，他说我需要稳定的工作呀，所以我要每天就要认认真真的学习，所以我教会我不能来呀，我要啊，我怎么办呢？然后像我也是的，我需要科研的成果啊，那我需要申请经费啊，所以我申请经费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就不来了，你们照顾自己吧。然后说神蛮好的，但是我有自己的习惯呢，我有自己的习惯呢，我克服不了那些，我就不行了。或者神蛮好的，但是我要忠于我的国家，我的党派啊，神虽然好啊，但是我不能放下这些，我是一个爱国者啊。我还有再讲严重一点，生蛮好的，但是我要坚持我的施工做法，因为你我怕讲悔改啊，因为讲悔改它伤感情呢、啊、我怕讲代价呀、啊、我讲代价我吓走人呢、啊、这怎么搞教会呢？我不能这样做长老，我这样做长老的话，那个教会越来越少了，我怎么跟向大家交账呢？31个人过来，那说明那边13个人了，怎么办呢？啊，我们讲一讲最大的猪，最大的猪是什么猪？最大的猪是亚当夏娃面对的那个诱惑，因为那个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如神，能够知道善恶。这个猪最大最好，大家同意吧？比世上所有的猪都好。但是从那个猪开始，我们就变成最猪的人，大家看到了没有？因为他们说神蛮好的，但是我也想要自己来判断善恶。跟大家讲一个，哎，我好像讲不完我们实验室的事情，讲一个实验室的一个事情。我有一个博士后，从 Richmond 来的，慕道友，周六的时候在那边去教会，西区教会。所以他跟我谈完课题之后，有的时候跟我聊信仰的事情，特别是最近讲的越来越多，他跟我说，老师你跟别人不一样，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工作，每天开一个小时来一个小时回去，我觉得是值得的。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你知道我是没有什么好的地方，这都是因为我的信仰，因为你进来去教会你就知道，没有一个好人，所以这些事情不是我做出来的，是因为对耶稣的信仰。然后我当然就要问他下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对信仰怎么看呢？多么好的机会啊，对吧？但是是不是福音就在我们的身边，传福音的机会比比皆是，我赶快就跳进去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极其惊叹，大家听好，他说信仰是绝对的，一旦信了就不可以挑挑拣拣，喜欢呢就信，不喜欢呢就不信。我当时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我说你是有福的，因为冒犯弟兄姐妹们一句，我说 我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信主多年了也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希望我冒犯到大家，我也希望我冒犯到我自己。信主很多年，喜欢的就信，不喜欢的就不信。他才是一个慕道友，我不知道谁教他的，教的非常的好。然后我就问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说你要不要信？他说我当然不能信，因为变化太多太快了，我会很不适应的。我很可惜他的因噎废食，因噎废食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吃饭有的时候会 choking， 他就不吃饭了，因噎废食。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因噎废食，怕变化，贪恋惯性，贪恋舒适，但是没有想到，难道从被罪奴役到被真理释放的自由不好吗？对不？你明白我讲，他的那头猪就是他的习惯的，他的生活习惯。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其实已经有一些改变了。他愿意从李士满开车到这里来上班，已经有改变，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牵绊。不就好就好在我们还没有完呢，我还会接着问他问题，一直把他的猪赶走为止。所以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大问题。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所有的事情。今天讲的是信心，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因为信心最大的一个误解，大家都以为信心是我们的。我们的信心，要讲信心，先要讲的总是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信心无从谈起。信心没有耶稣基督是不存在的，大家听懂了没有？没有耶稣基督，信心是不存在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面学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权柄，他可以挑战我们的信心，也经常来挑战他爱的人的信心。第二，耶稣基督他能够平息一切的风暴，他不是把风暴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拿走，而是在他在风暴当中与我们同在，在风暴当中教我们如何来信靠他。第三，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魔鬼，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魔鬼，所以我们的信心，对于永生的信心，是离不开耶稣基督的。最后，耶稣基督比世上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好处、一切的传统都要重要，他可以保护我们一切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是靠主保护的，不是靠政府保护的，是靠主保护的。不是说政府不保护，但是不要把次序搞，我们是靠主保护的，我们信心在于主。所以讲完了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不仅仅是对耶稣基督在头脑里面的认同，而是对他无比坚定、不可动摇的信赖。信心它本身并非是一个神奇的力量，耶稣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会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信的是，不要信自己的信心。自己的信心是迷信，大家知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是迷信，而是应该信赖耶稣基督以及他医治和拯救的大能。那我们如何因为这个理解，如何来接受挑战、磨练和付代价来建立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心呢？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基督是绝对的、全能的，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他要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他叫我们把他置于一切之上，视他为绝对的首要地位。我们不能只是偶尔敬拜耶稣基督为主，也不能把对耶稣基督的忠诚与其他的忠诚来并存，绝对不能这样。即使 是其他美好而正当的忠诚，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子女的关心、对朋友的爱护，还有对国家政党的忠诚，都必须服从于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一定要这样。第二，因为进入他的国度的道路必定要通过死亡、埋葬和复活，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须通过苦难，必须通过苦难，我们必须通过苦难。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必须明白，我们是必须要通过死亡、埋葬和复活才能进入那永生的国度。从来就没有一个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付上一切，这是对我们的信心的坚定。那我们如何来凭着这样的信心来传福音呢？耶稣基督传福音，他感兴趣的是那些根深蒂固真正的追随者，而不是一大群泛泛的仰慕者。他要的不是粉丝，要的是真正的追随者。他总是要考验那些人的诚意，并要求他们把他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单单关注扎根的信心，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满足于人数，满足于热闹的程度，满足于急于收割。大家知道早产儿不是一个好事情，急于收割不是一个好主意，让我们真的是要关注于信心。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才跟那个博士后谈的时候，他说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没有进一步再问下一句话，但是我还有时间，我会一点点的问，因为扎根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请大家既不要拖延也不要着急，要一直松土，一直挖深。然后耶稣基督用这些所谓的难懂的话语，英文叫 hard sayings， 他是要来筛选那些动机不纯的人，比如那些寻求神迹、名声或者政治权力的人。他强调做门徒的代价，确保留下的人都全心全意的委身于最终走向十字架的使命。我们也要凭着对主的信心如此行。所以请大家相信我跟众民弟兄，我们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会员面试，一个是还有那个受洗面试，都是尽心尽力的。我们虽然不能够读透人心，但是我们会问一个每一个我们可以问的问题，问出来，来确保我们最大可能的确保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是真正的扎根于信心、扎根于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而不是耶稣基督的粉丝们。但是说完这些大家可能有点紧张，我刚才讲的这些不是要教我们来冒犯人，大家听好了，我们传福音不是要冒犯人，不是要冒犯人，我们要有礼貌，要温温和和的，圣经里说过要随时准备温和的跟别人解释。但是我们也不要担心得罪人，因为担心得罪人有的时候那些冲击心灵的话就说不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攻击人，但是不要怕冲击他们的固有想法。比如说最近我有一次在查经，跟一些人查经的时候，我就特别跟一个年轻人挑战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他没有冒犯，完了之后我们谈的兴高采烈，他也同意我。我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那个，我们讨论什么事情。进化论它要依赖于一件事情，叫种间杂交。我跟他说种间杂交是不可能的。他虽然前面还叫的蛮响的，他说我就相信进化论，但我一讲完那个他就说，诶，你说的也对，因为大家知不知道骡子是不可以生育的。骡子是不可以生育的。因为马跟驴杂交生下的骡子是可以的，但是完了之后他们的染色体的配对，按照神的定义他们的染色体是配不了对的，所以他们下次就不能够产生精子和卵子，所以骡子是不能生育的。骡子是公驴跟母马的那个产物。那个哥们蛮有意思，他还知道公马跟母驴生出来的是比什么都没有用的，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废物，没有人那么杂交，所以骡子是这样杂交。但是他也知道种间不能，起码我对他对于进化论的迷信产生了一个冲击，大家看到了没有？但是我们相谈甚欢，不要紧，可以谈。然后我们如何能够防止绊倒呢？ 跟大家讲要警醒一件事情，英文叫应该是叫 caving， 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是什么是对的，但是总是有跌落于我们所谓的那种原来的样子。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caving 说了半天最后又回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们跟孩子有没有讲话，讲了半天最后也是落得这样的下场，是不是这样呢？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是很简单的两个字。这样的人会这样写，他会说 yes but， 对但是，对但是，神蛮好的但是我要写经费，神蛮好的但是我要去学习了，神蛮好的但是我要这样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反转我们的思路，我们要把 but 放在 God 前面，因为那个 but 是真正的我们的着力点。大家明白了没有？前面只是个打个马虎眼， but 是我们最后的决定的去处。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看神是怎么说，那个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绝望吧。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听懂了没有？要记住了， whenever we say but, we have to say but God。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但是的话，应该说我们虽然不堪，但是神，但是神。如果我们用但是神作为我们的防御系统的话，我们就不会 cave，就不会说了半天但是神蛮好的，但是我们的政党是这样说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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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们的政党说的一些事情是有道理的，但是神比这些事情更重要。我们的工作学习 是蛮重要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永生更重要。我以前没日没夜写经费的时候，跟大家说那天跟谁聊天我想不起来了，其实很多时间在浪费时间，因为我很紧张。当我们先侍奉神再回去写经费的时候，时间比以前花的少，质量也不比以前差，所以是不要紧的。不要盗窃神给我们的资源。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对神那良善、信实和永不改变的爱的完全信赖之上。他创造了我们，并无比的眷顾我们。耶稣的降生、传道、死亡和复活就是这样的明证。他至高的计划、他的公义、他的怜悯和他奇妙的恩典都是明证。所以因此我们应该放弃一切的阻拦来跟随主，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本。最后讲到我们对教会的信心，对教会的信心，对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时间。时间是对我信心的一个考验。这个时间有两到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家都知道我是有自己的工作的，所以时间的有限是我的一个挑战。第二个，时间在我身上就是慢慢变老。我现在是精力非常的少，弄一会儿就累了，这也让我缺乏时间。第三个是跟大家说一句明显的事情，我们不会永远都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我前一段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关注的不应该是时间的有限，而是对时间的信实。我盼望我跟钟明弟兄在这里，虽然我们有工作，虽然也不可能永远跟大家在这个教会里一起同工， 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珍惜我们每一天的时间，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因为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在神眼里面的永恒意义。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切切不可懈怠，但是切切也不可丧志。我跟众民弟兄愿意凭着我们磨练过的信心来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把我们的每一分钟都花在侍奉神上面，侍奉弟兄姐妹们上面，侍奉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上面。我们盼望通过我们自己的悔改，通过我们自己的转向，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树立坚定的信心，让我们来跟随主，让我们来荣耀神。